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施有一，夫少一，有事少事，施有其等，施于具有，遍覆弥散，如是忧苦，当福求硕，不能识得，思想无益，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忧念相随，情苦若此，亦结重寒热，与痛共居，或时坐之，终身夭命，不肯为善，行道尽德，寿终生死，当独远去，有属趋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还是描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这个贪欲的烦恼。上次谈到富贵人呢，首先是对于钱财的贪恋追逐，这是一切无论是尊贵贫贱男女老少共有追求的目标。那么就富贵人来说，他这个要经历好不容易得到这些钱财，他求的过程就很苦，求到了之后首付这些钱财又苦，那首付终究也首付不出，又善失这些钱财五价数，又善失之苦啊，甚至由于这个钱财呢啊，自己的生命都搭进去了，这种失身之苦前面都有描述。那这一段就开始描述这些贫穷下跌之人，他们对这种钱财的追求，其猛烈的欲望可能超过富贵人，他又没有自知之明，又不能安守本分，所以他也想拥有很多的钱财。好，在他追逐的过程当中，这施有一，施就是偶然得到了这些钱财的某一方面。这个钱财呢，除了货币之外，还有他的田产、他的屋宅，还有牛马六畜啊等等这些支身用具。好，他在偶然有其中的一项两项自身之趣，但是他不满足，施有一，夫少一，他又觉得我有了田产，但我没有屋宅，我有了屋宅，我还缺很多的牛马成群，不知足。有事少事，有这一部分又少了那一部分，你说那就没完没了。 因为他的目标要像富贵人一样，啊，富贵人有什么，我也应该有什么。他这样去求，就好像现在第三世界国家，搞现代化，要向英美国家看齐，他是什么样的经济指标，有什么物质享受，我们要跟他一样。就是，这是国与国之间，那人与人之间，穷人要像富人一样，这个施与其等。虽然他得到了一部分，但是他在思想当中要跟那些尊贵之人一样的财物，这叫施与其等。这些凡夫的人的常情呐、所以为什么八苦当中有求不得苦啊？你们有这么一个福报，你一定要像那些大富贵一样拥有这些福报，那可不是自寻麻烦吗？自寻苦恼吗？他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可能偶然的机会让他具有了，施与具有，偶然的具有就是具有着像富贵人那样多的财物。比如说他就中彩，现在人都想追求一夜暴富，赌徒的心理，买很多彩票，可能一下子给他中那个头彩500万、1000万，那高兴坏了，好像他可以买豪车买豪宅什么都那个。但是他们有这个福报，就是中的头彩呢你也守不住，就变夫弥散。你没有这个福报到你手上的，你也不是你的，变夫弥散，马上就败坏了，就散掉了。我看前些年来是有这么一个公案，一个单位的会计，他去买彩票，还真的跟他中了200万，头彩，就很高兴，然后跟他丈夫就在商量这200万怎么弄，这个计划很好啊，去买了一套宽一点的房子，又买了一辆很好的车，在这个家里的装潢啊各方面都上档次。但是他不知道，你一个人忽然一下子这么暴富，那周边人怎么看你呢？好，就出情况了。那单位上就有人举报他，肯定他贪污了这个单位的钱。那这个单位领导一接这个举报，也觉得怎么他就能买房子买汽车呢？那就是马上报案，就抓起来。这抓起来呢，那做一个会计要查嘛，总能查到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然后要他这个追回了100万，然后还有等等这些，反正等他把这个事情摆平，从监狱里面出来，200万全都没有了，还背了一个大黑锅，就是这个变富弥散。这个原来说美国的一个流浪汉，他也是中了一个这个大彩头彩，100万美元。那这个他还没有去兑奖，那个兑奖的号码就在他手上，他就高兴坏了，高兴坏了，他就想这个东西要藏好啊，放在枕头底下，哎，觉得不放心，放在抽屉里面也怕人敲了。结果他想最保险的是他手上拿的打狗棍，于是他把那个中奖的那个就藏在了打狗棍的棍子里面，正在那个棍子上睡，但睡不着啊，睡不着很亢奋，哎呀，干脆去散步，他就拿着打狗棍到海边散步，一边走一边想，哎呀，我这个100万怎么花呀，我应该是要买一套房子，应该要把这个身上的这个衣服换一套名牌， 想想还应该要找一个漂亮的姑娘，跟我手挽着手，啊，哎，越来越妄想。最后再看看这个打狗棍，说我以后还去流浪吗？我就因为流浪才要打狗棍嘛。以后我是高贵的人呢、啊，一想到这打狗棍呢，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是一下子抛到海里去了。哎，他又很兴奋地回来，回来第二天要兑奖的时候，他心想：哎，我要兑奖了，我奖的那个票在哪里啊？想着想着找不到，哦，藏在打狗棍，打狗棍到哪去了？哦，到大海去了。这叫失于既有，变夫弥散，马上就散掉了。你命中没有啊，啊，那散掉呢，又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啊，忧愁啊。他就以为我已经有的又散掉了，那散掉了我又求啊，又索取呀、啊，又奔波呀、啊，又绞尽脑汁呀、啊，挖空心思啊，不择手段呢、啊。那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大问题了。他的念头当中念念都是妄想，妄想我怎么得到这个财物啊、但是这个你不是一想就能得得到的，不能识得，不能识得就是不能当下的按照你的意愿得到这些财物，你就是想破了脑袋他也没有益处，但是他就身心俱劳，这个身体劳倦，心里像沸腾的开水，就被这个钱财的得不到搞得坐立不安呐、啊。你说坐立不安，坐在那个如坐金毡呐、啊，啊，站起来，站起来，他在那里想怎么赚钱，怎么赚钱，可能在那里走了几个小时，还想不出结论，这时候再坐下来，腿都酸痛啊，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所以在他行走坐卧当中，这个忧思之念如影随形的伴随着，所以这样的勤劳苦痛自己的身心，那马上身体不行了，一节重寒热，余痛共居。就这句话在讲富贵之人，他也是这八个字，他像富贵人一样，由于天天忧思啊，这个不绝，而且到处奔波，那接种寒热，阴阳失调，五脏六腑都出问题了。出问题呢，那就身体到处疼痛啊，这个疼痛啊，大家没有，如果是可能没有经过大病呢、啊、如果经过大病，那种疼痛疼得一刻都不得安宁啊，叫爹叫娘，那真的是生不如死啊。比如说疼痛的你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就光这个你都觉得像地狱一样的。那为什么痛？整个气血都发生了极大的紊乱，经脉气血不通，痛者不通嘛。那这些穷人生了病就更麻烦了，富人生了病他有点福报可以有钱来治，那穷人生了病，你想想现在的情况，你没有住院的押金你都住不进去啊，再加上医疗费奇高啊，你都没有条件去治啊，医院看到你没有钱给你打发下，你还是回去吧，爱吃什么吃什么吧。那他的求生的欲望又很强啊，又很要治病呢、啊、而且什么一有病恨不得所有的药都拿过来吃啊，如果得到个癌症你没有几十万那下不来啊，据说新出的那个防癌的一个药一片都得要600块钱呢、啊。 那为了这条命，他就是卖房子、扎锅卖铁也得要去治啊。啊，为什么现在医院这么多医患纠纷呢、啊？医闹啊，这里面有太多的复杂的社会和体制以及人性的问题了。好，这些穷人为了求这个财物的这种果报，这个你精神得病还是你的花报，但你在追逐这财物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造作诸多的恶业，那诸多的恶业它的果报就更严重啊，或是啊，就或是不是说所有的，但是这些穷人追逐财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就不择手段了。不择手段，他就会夭折、夭命。本来他会活个七十八十，但由于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就夭折了。夭就是没有过完他命中的那个寿数。我们《镜头》杂志登了一个英国的故事，那是真人真事的，也是一个居士写的。他说他住院的时候碰到一个病友，是山西的一个煤老板，只有38岁，刚进院的时候身体都还蛮强壮的，结果怎么治都治不好，天天发烧，然后这个几个月下来瘦得皮包瘦骨，什么药物什么抗生素都不产生作用。那这个有时候这个病不是药物能治的。最后这位居士跟他交流的时候，这个煤老板一看他拿念珠啊，他最后他也说，现在我相信因果了，这是他也知道自己生命不久了，没有办法治，天天痛得叫爹叫娘，高烧不退。他说跟这个居士最后说了一段他的经历，说他这个原来家庭也比较贫寒，就想发大财，就到这个山西来，这个租了一个小煤矿，但开始没有什么资本，怎么招工呢？他心就比较黑了，就到火车站就招了一批从农村来的好像痴呆似的这些青少年，然后把人家骗过来之后就让他们去挖煤，不给人家工资，就是给点饭吃，不听话就打。那这还事小了，最后可能那个小煤矿，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安全设备嘛，为什么山西很多煤矿会出很多事情呢？哎，那个煤矿就有塌陷，塌陷这时候你出现这事故，你赶紧救人，这也是呢。然后这个煤老板竟然做什么事情，知道里面塌陷了，他也不救人了，干脆就把那个煤口给他封掉了，20多个人就死在这。由于管理都不到位嘛，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能逃过这个阳间的法律，可以做得很周密，但是天理的报应上来了，很快生病，生病治不好，半年之后就去世。去世按他那种叫爹叫娘高声，应该是早就应该死的，哎，还上天就是折磨他，就是不让他死，让他这个生不如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折磨了半年才死。死的时候真是皮包瘦骨，皮包瘦骨，那个护士要把他搬到那个送往太平间，不要有个轮车过来，就是抬他到轮车上的抬一下，全身的骨头都碎了，这不是现报吗？那这么一个公案，你就折射出这些没有钱的人为了追求财富，他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不肯为善呢，这些人也不相信因果啊，也不相信有前生后世啊，他只追求现世我能不能赚到钱呢、啊、不会为后世的归宿来行善呢、啊、 所以你说修道要持戒，要用儒家的道德规范自己，对这些人是不产生作用的，他会嘲笑。但是虽然他不信，他嘲笑，但是这个因果就在他身上体现。所以这个煤老板直到自己病到这个程度，他才承认佛教因果，谈因果是真实的。原来他不相信，如果稍有点相信的人，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出来，这太残忍了。好，那这个他的果报，由于他造着恶业，死亡之后当独远去。这是自作自受啊，远去包含着他，暗含着要下三恶道啊，离人道而远去，而是独自而去。有属趋向，这个趋向就是去如哪一道，这是受孽地的牵引的。但是这种人死了到哪去，是到三善道还是三恶道，他现世的家庭眷属是不知道的，莫能知之。这个但家庭眷属都希望知道他到哪一道，但是你一个凡夫又没有宿命通，也没有天眼通，你怎么知道他到哪一道去？那唯有圣者才知道。这个谭旭法师写《隐尘回忆录》，说他陪地贤老法师在上海的时候，哎，就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就谈上海有一个富人家，那个在清朝末年清政府还做过比较大的官的，以后辛亥革命之后就在上海的租界过寓公富裕的生活。结果他去世了，他的太太就想知道他到哪去，在哪一套去了。结果有一个法国人就会叫过阴呢，就能够把那个魂拘过来，跟亲属来对话，会有这一招。这个富太太呢，就希望见一见她的丈夫，叙叙话，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那个法国人要价很高，要600这个银元。那个太太她也答应，家里有钱嘛。结果到晚上，这个法国人在那里念个什么咒一样的，念念有词，搞了半天没有来。没有来，这个富太太就骂他说骗他的。这法国人其实他真有这个本事，他就觉得怎么拘不来，他就为了证明自己有这个本事，他说这个是特例啊，你看一看你家里有没有最近死的人。那旁边，哎，正好他的大儿子最近死了，也是由于家里有钱，什么五毒俱全呢，这个死亡。死亡的他那个妻子，那个媳妇也在旁边说，哎呀，那要么就把我丈夫也拿过来，这个看看他怎么回事。结果这个法国人说，好，你丈夫是只死了三天，我只收你300银元，这个打个对折。这个少太太就同意了，同意了，他就在那里念念有词。哎，真的，这位他大儿子过来了，大儿子才死三天，说正在阎罗王等待审判啊，怎么着啊？然后又跟他的太太叙话啊，说这个好好带孩子，怎么怎么。啊，他们喜欢那个他母亲在旁边就等不及了，就问你爸爸到哪去了。这个我爸爸下地狱了，到地狱去了。哎，这个他们就骂他，怎么会下地狱，他都是大善人呢，怎么回事。他的儿子说，哎，据说他有一件隐恶的事。是什么呢？说清朝末年他做官员的时候，曾经西北一带有饥荒，政府朝廷派他去赈灾，大 大概有一大笔钱，他贪污的这批赈灾款，那你这个灾民都是等待赈灾款来活命的，他竟然上了自己腰包。据说这个事情也汇报到朝廷，朝廷也派人去审查有没有这个事，他又拿那个钱，贪污的钱又买通了这个来核查的官员，就给他摆平了。虽然事件给摆平了，但是他这个事情造恶太深，所以一断气直接下地狱。所以他阳间的亲属不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只看到他后面做慈善事业、修桥补路，做的事情很多，谁知道他做的钱都是赈灾的款，这还得了吗？好，请看下面。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实，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德贪戏，颜色长和，莫相为利，或时心真，有属贿赂，今世恨意，唯相争忌，后世转聚，至成大怨，所以者何？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及时，因即相迫，然寒毒虚露，结愤精神，自然克制，不得相离，皆当对身，更相报福。好，先看这一段。前面是谈众生的贪欲过失，这一段开始谈众生的嗔恨的过失了。从这些文句我们有一种感觉，上卷谈得非常的超越彼岸的世界，这下半卷谈众生世间的事情，也是明察秋毫。我等众生无名暗名呢，在人道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生存的状态，我们烦恼的过失，以及我们过失所导致的严重的后果，以及我们在这个世间应该怎样做好一个人，这些我们一概都很糊涂。但我们读这些经文，真的发现佛是很慈悲啊，把我等众生的生命真相告诉我们，我们的烦恼的结在哪个地方，要注意些什么。那这一段首先它是有一小段就谈到家庭伦理问题了。在这个世间的众生，他首先父子兄弟夫妇家属中外亲属，这是在五伦关系当中有三伦关系是在家庭里面。家庭在家庭伦理当中，首先是夫妇这一伦理是占核心，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于是有夫妇你才有你的父族的亲属，你的母族的亲属，这就概说了作为一个人在整个社会关系当中，他首先处在家族的关系、家庭关系当中。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伦理规范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为什么儒家要讲孝悌这个观念？那在家庭当中，当相敬爱，就相互之间要恭敬、要慈爱。 不要相互去憎恶、嫉妒。因为你在一个家族里面成为六亲眷属啊，这里面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是善缘来的，有的是恶缘来的，有的是还债的，有的是来报仇的。所以家庭关系是比较难处理，就是业缘不一样。但既然是成为六亲眷属，尤其是小家庭里面的父子兄弟夫妇，他是一个甚深的因缘过来的，所以要恭敬，要慈爱，要在财务上要有无相通，就是这个富亲戚要帮助穷亲戚，要有通财之意，相互不得贪惜，就是贪就是要把别人东西占为己有，惜就是自己的东西舍不得给别人。你看自古以来这些很有道德的这些官员们，哎，当他富贵的时候，他都会接济那些穷亲戚啊，你就再富贵的人，他也有些穷亲戚呀，房地都有穷亲戚跟一般人了，那对于穷亲戚怎么样？有富贵人要义不容辞的去帮助，不得爱惜自己的财物。古人常讲，富贵之人，富贵之家常有穷亲戚来走往，却是吉祥之象。如果你富贵的之家就是看到穷亲戚来了就很讨厌，这个人家可能想求你一点帮助接济一下，还没等人家开口，自己先哭穷了。哎呀，最近我们也不行了，最近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让人家口开不了。言语当中、言事当中要和，六亲眷属一声下气，相互恭敬。这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堂兄弟、表兄弟之间，七姑八亲也真是难处理哦，但是。为什么要齐儒家八德啊？修身里面八纲目啊，讲齐家呀。一个人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如果家庭你都搞不好，你怎么能够治国平天下呢？言事场合，所以家庭就是培养一个人道德行为、道德涵养的一块地方。你比如兄弟姊妹之间，原来传统社会都是多子女，其实多子女对一个人成长是很有好处的。你就不能霸道，你就得关心别人，而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相互的医治，你就能有一点把膨胀的小我给他缩小一点。那现在没有这些兄弟姊妹，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太阳，他的自我很膨胀，所以这独生子女以后他进入社会到单位上，他很麻烦。单位上可不是你家庭哦，单位上可不是众星拱月哦，你自我太膨胀了，你怎么过得下去啊？如果这个独生子女组建家庭，两个人都自我膨胀，都自我中心，那活得下去？为什么说80后离婚率很高啊？所以这个现在可能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正在松动啊，这个长期的独生子女，还是无论对这个老年化的社会，还是对个人的人格的培养，都有诸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你言色长和，莫相为利，就相互之间你言语当中不能乖戾，不能粗暴，所以这些话语都是佛以 道理来教诲，来劝勉我们应该这样来处理家庭关系，建立家庭伦理。但众生他都有贪吝之心的，家庭成员又有各种不同的缘分，所以他就忽然或时就是不好的情形忽然升起来了，看得不顺眼了，看得不顺眼，这个就有气了，就有气，就相互之间，首先是心争，心争就是还没有表现在身业和口业，内心看不惯，看到你就难受，看到你就不舒服，这个心争，这个有心理上的斗争。其实呢，有心理上对方的不满，他会表现在面色上。所谓给脸色给别人看，指桑骂槐，这个给脸色给人看，这也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呢、啊。那相互之间就开始有嗔恚，有愤怒了。这都在详细的说这个嗔恚的过失。当这个从心争过渡到愤怒，那肯定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在言语上就会冲撞、讥讽，甚至谩骂。言语上有冲撞，可能身体上也快要打起来了。你看很多兄弟姊妹为了点钱都可以大打出手，这些富人家那个富爸爸刚一去世，为了遗产可以打官司。那这样呢，相互之间今世的怨恨的这个意怨恨心意就出来了。当人有怨恨的心的时候，他会日积月累的，越积越多的。所以开始是微细的、微隐的一点相互的憎恶、嫉妒，但是你在念头上没有把它处理完，没有把它舍掉的话，那好，过转世之后就剧烈了。所以有很多的巨大的冲撞，甚至仇恨，开始都是那么一点点小事，那转世之后就成了大怨。大怨那就是冤家对头了，那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所以人类的历史，战争、仇杀都跟这有直接关系。就好像佛经讲那个琉璃王要灭释迦祖，他可能琉璃太子的一个导火线是他小时候到他的外公那去，只是做了一个给佛准备的一个椅子，然后释迦祖人就骂他是这个下贱的人种，怎么能坐这个椅子呢？他就觉得受了侮辱，就开始报仇的心就出来了。当时这是近因，那最后讲这个远因呢，是说琉璃太子原来是一条大鱼，结果这个被很多人吃了，吃了只是一个小孩没有吃，这些吃鱼的就是释迦族的人，这个鱼呢就是琉璃太子，那是一个很多很长很长劫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远因和近因加起来制成大怨，那大怨就是非要把这个释迦族灭掉不可，这定业难逃啊。佛为了这个事情，为了尽他一点心意，在琉璃太子率大军要剿灭释迦族的过程当中，有三次 在他经过的路上，在那打坐，在那阻拦。那刘帝太子还算对佛比较尊重，看到佛在那打坐，知道他的心意，回军。但是只是三次，刘帝太子还要干，下面大臣也冲拥他看，所以最后他就准备，就是谁也挡不住了，挡不住。大目犍连当时都向佛请求他来用神通把释迦族的人这个救到天上去，佛都摇摇头。那大目犍连还真的用钵装了500个释迦族的人，准备运到天上去，结果一看钵都化成血水，救不了。所以这个大愿呢，那琉璃太子、琉璃王爷这个事情，他自己7天之后也下地狱了。那这个相互之间从微小的恨意转为大愿，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讲世间众生之间的业因果报。因为众生都是带着贪嗔痴烦恼过来的，他必然会有冲撞，必然会有摩擦，必然会有斗争。如果没有一种文化，没有一种宗教的信仰，没有一种心性的涵养，他一定会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两脚，你踢我两脚，我打你一棍，你打我一棍，我杀你一刀，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相互之间的患害，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你看多少国家之间和家族之间的那种长时间的仇怨，就这样接起来了，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这个相互的患害，虽能这个虽不及时，就是现世虽能没有现报，但是他的患害的残杀的行为业力终究是要报的。所以佛教的伟大就在于让我们截断这个冤冤相报的这种链条。因为梵网经菩萨戒告诉我们国王别人杀了不能报仇，就父母被杀也不报仇。如果相互的你报仇我报仇，那是没完没了。所以要看到这样的严峻的因果的业缘关系，就要赶紧去破除它，因即相破，就是不能使这个嗔恨愤怒让它相续，截断这样的一个相互犯害的这个因果循环。这是佛的慈悲的教诲，这是难忍能忍的一种熄灭这种仇怨的最佳的方法。然而这桩事情对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自己亲人被杀了叫不共戴天呐！自己欺负了我，我不给他一点厉害，那我睡不着啊。所以然就转折，像佛说的，你把它因即相破，彻底放下，这是最好的方法。但然众生不是这个样子，众生他不可能做到这个，他还是含着那个怨恨之毒，嗔恨就是毒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那个愤怒的气就继续在那里啊，寒毒虚怒啊，就这个愤恨呢，就成了一个结呀，纠结在一起，纠结在一起就进入阿赖耶识，作为种子师的。那这个你这个种子就是仇怨的种子，仇怨种子它就遇到缘分，它就自然的就引它的现行，现行就是报仇的行为。 你一报仇的行为出来，那自然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在相附的第八识里面又种下了他的业因种子。那这个相附之间仇怨就是生生世世不能相离，相附的怨恨不能相离，不能相离。比如谁害了我的命，我一定要报仇，我今生打不过他，我下辈子我一定要盯着他，跟着他，不得相离啊。哎，那不得相离之后，那当呢皆当对身，当就是追逐这个仇人，我看他到哪一道去，我跟着他到哪一道去。对身就是当对而生，当对而生就是跟你有业缘关系，或者跟你做夫妻，跟你或者跟你做子女，或者跟你做同事，或者跟你做上下级关系啊，做邻居啊，甚至就投不到人道，我就做条蛇我也到你家里去，皆当对称啊。所以为什么怨憎会苦啊，这个叫冤家路窄啊。要知道孽的就是要冤家路窄，不能太宽，太宽如果你这个仇人在中国投身，我到非洲去了，我见不到你，我怎么报仇啊？我一定也要在跟你投身在一起，而且还跟你有一个很强的关系，天天见面。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人总是不顺眼？这不顺眼的他也看到你不顺眼，再看一眼相互都露凶光，好，这可能不是偶然的了。怎么他看人别人笑嘻嘻，看你就是愤怒的眼光呢？就看到你不顺眼，就看到你就想踢你几脚，哎，更像报复，就跟你生在一起才能报复。所以前面都谈家庭的问题，所以这些结合起来来说，有句话叫怨从亲起，这个怨恨往往是从家亲眷属里面起来的。我们在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看到，文昌帝君曾经有一世也是看到秦始皇的暴虐，那有时他做整个山所有山的王啊，是山神，有神通，他就看到整个的秦始皇的暴虐，就以慈悲心就想到人间来拯救，所以就飞咒天地啊。那实际上那个天地已经有安排了，让赤弟子下凡了，就是刘邦啊。那不能派两个人同时来摆平这个事情，所以最后就同意他做赤弟子的儿子，他也没有办法。好，那正好这个他在云端里面看到下界，这时候刘邦已经把这个已经夺取天下了，正在建了宫殿，跟这个戚姬呀、戚夫人在一起。哎，他一下子就被九天天神一挤，从云端挤下来，就投胎了。投胎呢就是以后的赵无义，由于他的是神来过来啊，所以他的那种气质不凡，刘邦就对他看得很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想换太子，让他做接班人。那这个事情吕后不干了，吕后就是请张良帮忙，再请商山四告帮忙，哎，结果稳定了他儿子的太子的地位，也让这个刘邦呢也无可奈何。等到刘邦驾崩之后，那这个吕后作为女人的这种报仇心呢就出来了，她就这个戚夫人，她就生前就是视为眼中之钉了，现在这个保护人没有了，就害戚夫人， 那害得太惨了，叫人质啊，把手脚啊什么的全都砍掉了，然后眼睛熏瞎了，耳朵熏聋了，放在一个缸里面，又放在厕所里面。然后又怕他的儿子那时候封了赵王啊，又怕他这个为他母亲报仇，也就把赵如意毒死了。所以这样这位赵如意就怨恨心就非常之深了，就思想要变成一个大蛇来把他们吞吃掉。那你看还真的一切法由心想生。这个吕后的家族以后他也是伤天害理了，害人害得太过了，所以也到闽界受苦完毕，就共同生在了东海之滨琼池县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吕后就做的这个县的县令叫吕牧。你看这个接当对生呢，你看戚夫人也生到这个县里面来了，但是这一世由于她前几世享福太过，就成了一个贫穷的女人，跟一个贫穷的老头结婚，那个贫穷的叫姓张啊，就是砍柴为生的，到老了也没儿子。有一天这两夫妻呢，在野外就对天号泣啊，希望上天给他一个后代。但年老了，他就相互割手臂上的血，能够滴在那块一块石头，他把这个石头拿出来，就这个凹里面。连夫妻俩的血就滴在一起，就说只要这里生个什么样的动物就算是我们的后代。哎，那这样的一个祈求就感得了，这都是因缘的，感得这个文昌帝君因为他也被毒死了嘛，他神识就过来了，神识过来了，这个滴的血就化成了一条蛇。这个蛇开始只有这个一两寸，并不大，但是呈黄金色。哎，这个两夫妻就看到，哎，下面有蛇，也把它看成自己后代，就带回家，精心养育。哎，这条蛇就慢慢的长大之后，哎，能够变化，能够呼唤风雨。由于蛇嘛，它就吃那些羊啊、猪啊、犬呐、马呀。但它这条蛇是知道，这个县令有一匹马。这个马呢是吕产的后生，吕产是吕后的哥哥的儿子，做过宰相。这也是一个他们血缘关系。但这条蛇就把他首先把他的马给他吞吃掉了。吞吃掉了，这个县令就很愤怒啊，就把这个张家的夫妇抓起来关起来，叫他把那个蛇交出来啊，否则就要把他们处死。那这条蛇看到自己的父母关到监狱里面他就去救啊，这个救啊，他首先向天地诉求吕后害他的这种冤案希望这个上帝惩罚，但这个案子没有发下来，他也等不及，这条蛇就变化风雨，借海水把这个琼池玉全都淹掉了，灌注成溢，方圆四十里都是水，然后他自己把父母救出来了。那这样他的那个吕家的仇人只有八十几人，固然被淹死了，但是同时把那些无辜的人淹死了两千多人。你看这一念嗔恨呢，这是过度报复了。那这个上帝就很震怒，就罚他为琼池的龙。 那农在一个污泥里面，正好天旱也没有水啊、那个邻家里面都有很多虫在那个在折磨他，那是每天是痛苦声音。这条龙以后是遇到释迦牟尼佛从空中飞过的时候，哎，他赶紧叫救命呐、啊！怎么啊？他佛就给他一段开示，啊，给他一段开示，让他这个回归到心地当中无人无我的状态，啊，不要被那些怨亲的妄想和嗔恚愚痴的念头所笼罩，所以他马上回光返照。这个怨恨的念头没有了，怨亲的想法没有了，哎，随念这个龙身就没有了。你看这个，从这么一个例子来看，他这个怨恨之气一来，他一定要找到那个仇人，一定要报仇，他是控制不住的。啊，这个观音灵感录讲那个一个公案也挺有意思。这个清代有一位安徽的商人，徽商啊，叫陈伯林，他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很虔诚，他就住在江苏的扬州。结果是有战乱，知道这个乱兵要经过扬州，所以他就求观音保护。观音菩萨呢，就给他一个梦，说你这个。你家里有17口人，其他16个人都能够没有问题，唯有你在劫难逃。哦，他一看这个，他第二天又求，哎呀，我在劫难逃有什么办法没有啊？又求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真是大慈大悲呀、啊，又在梦中给他告诉，说这个来的人会有一个叫王麻子。啊，你前生砍过他26刀，害了他的命，今生他要来报复你，说你赶紧把你家人16个人放在东厢东房间去，你自己在正房里面等着就可以了，也没有告诉救他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梦就很微妙，给他告诉了业缘关系了。这个陈伯林呢，啊，知道第二天，哎，这个兵就过来了，啊，来了这个一群兵啊，敲门，敲门，他在中堂很震惊地说：“你们也不要乱敲了，哪个是王二麻子，请他出来。”这个王麻子这个就拿着凶巴巴的过来了，这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是他奇怪的是，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这个陈伯林就说，我是拜观音的，观世音菩萨说我前世欠了你一命，砍了你26刀，现在我也没有遗憾了，你砍我26刀就好了。哎，这个王麻子夫人就良心发现，说我前世被他砍了26刀，我如果我现在又砍他26刀，他下辈子又砍我26刀，
这不是没完没了吗？
所以他一想，都是观世音菩萨，都梦中都已经把自己的名字都说出来了，这个东西还是要小心一点。他说好，我不要你的命，但你得要过来，就用刀背砍了砍了他26下，走了。这个你看，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虽然没有直接讲救他的方法，实际上。方法就在里面，所以这个人世间的这种怨恨的这个阿赖耶识的业力种子，他一定要跟仇人啊对面，更像报复，所以这个世间很苦啊。无量劫以来，我们伤害过多少的众生啊？这个。楞严经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呢、啊。生生世世，我们吃了多少肉啊？这些吃肉的、被吃的这些众生，不再找你的麻烦吗？不是要你的命吗？当生就有，都会有报复的。这个 也是我们《净土》杂志这个写一个因果故事，也是说一个居士写的，也他在杭州火车站碰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都是路都不能走，拄着拐杖都走不了几步，结果就跟他谈起来怎么回事。这个乞丐就是开了一个狗肉店，他要每天要杀很多狗，但杀狗那个狗这个很灵活，有时候很难杀，但是他有一个方法，就是狗一来他先用棍子把狗腿打断，然后这个把脑袋打蒙了以后就顺利的破皮啊，怎么他打了那么多狗腿打断之后，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腿出毛病了，自己不能走了。你看，打断狗腿，自己的腿不能走了，治到很多的地方治不好，然而这个瘫痪在床上，这个他的妻子看到他瘫痪了，也不理他了，带着小孩跟他离婚了，他自己的一点钱很快就用完了，那就做乞丐，在火车站爬在地上做乞丐，这不是献宝吗？好，请看下面。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去苦乐之地，生至当知，无有待者，善恶变化，殃福益处，去欲言待，当独去入，远道他属，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属身，遥遥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今得相知，何不其重视，割欲强健时，努力勤修善，精进愿度世，可得极长生，如何不修道，安属须待，欲何乐乎？好，看这个，当世间的人民由这个嗔恚怨恨相互报复这个孽的造出来之后，自然就会感得未来堕到三恶道的这种痛苦。所以在世间你相互的这个不舒服，这是花报，最后是要到下地狱的。所以你看众生人在这个世间爱欲之中啊，人在这个欲界呀，他就必然摆脱不了这种家亲眷属这种恩爱这种种种欲望的缠缚，爱不重不生娑婆啊，生在娑婆都是这个爱欲心过来的，整个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也离不开爱欲的这两个字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被爱欲的巨大的网所笼罩啊，所以导致了三界轮回永不休止的这个局面呢。在轮回过程当中，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是独生独死啊，独自生独自死，独自离开 独自去到另外一道去。那这个到哪去？有苦的地方，有乐的地方。啊，苦就是三恶道，乐就是三善道。当行，这个行就是你的行业，啊，就驱迫着你到或苦或乐的地方去。那这里没有哪个上帝天神主宰，唯有你的业力的牵引，就是身智当知，唯有你自己的业力是如何造作的，你就如何的承担自作自受。那在这个轮回业力的感报当中，是没有谁来带你受的。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说，父子至亲纵然相扶相逢，不得相待。在轮回的道路上，你就父子这么一个至亲啊，这个碰在一起，说我带你的孽到哪去啊，受苦都是带不了的，无有代者。那是个善恶变化殃福益处，就是你造的是善业，善业就有善的变化，这个变化有改易的意思。比如我们今生是人道啊，你真的是五戒十善做得很好，哎，你可能升到天上去，变化成一个天人，很庄严。但如果你造的恶啊，这个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五毒俱全，什么都敢干，那你就恶变化。你善变化就能得到福乐，你的恶变化就会遭到灾殃。这个殃福益处，益处就是你这个善恶造的那个业识啊，它就会有益属果。艺术果就是或者是不同的啊地方，或者是不同的时间成熟的这个善恶的孽识，殃福艺术也都是由心回转的，没有谁来主宰的。那善恶变化殃福艺术大部分还是谈今生的善恶，也导致你下一辈子改头换面，还有的就是当生就变化。原来我们讲那个公案叫生虎啊，生人变成虎。一个生人比丘，他开始披着虎皮是开玩笑，哎，披着虎皮，大家一看他的样子也像虎，哎，他一就吓得跑，吓得跑呢，他就留下很多的物品，哎，他觉得哎挺好，这些留下东西归他自己享用，那这个不是恶心吗？好，等他享用一两次，忽然有天发现这个虎皮咔嚓下粘到他的身上了，脱不下来了。当粘到身上之后，他整个的生活习俗也变成像虎了，就看那些兔子猫什么就想吃了。然后就喜欢那些山林草地了，搞得他就回不去了，他真的就变成虎了。变成虎之后，他这个虎还被那些鬼来御使啊，常常从这个山跑到那个山，很辛苦。但是他虽然变成虎，那个心还是人的心，但人的心他的生活习俗又是老虎的习俗，就整个的人就变成老虎。哎，有一次他饿了，就躲在石头下面后面，就等或者什么动物或者什么过来，人过来，哎，结果他真的等了一个人，从石头一纵啊，一猛斧都很猛嘛，就把他一扑，把那个人扑死了，扑死了他就把他抓过来，就准备肢解吃啊。只是他一拖过来之后发现，这个被他扑死的是一个出家人僧人，这一下给他冲击很大。 哎呦，我现在到了吃比丘的程度了，这个罪业都有多大啊？他想我怎么到这个程度啊？我这样活下去啊，倒不如死啊！他就忽然升起，我不能再这么下去，我干脆死了算了。当这一念，他就想找一个地方巨石的往下跳的时候，哎，那个虎皮脱掉了，脱掉了又恢复他的样子，哎，他觉得很惊奇，啊，最后他就，脱掉了，他也没有衣服，先用草啊把自己的，他有羞耻感了，这时候，把自己身体遮住，这个到一个村庄上找人。要了几件破衣服啊，然后再投寺院啊去出家，最后他真的是认真的修行了。虽然以后再修行，但一看还有福气，说见的人也看到他两眼炯炯啊啊！你看是这个变化，当身都变化，还能不相信有轮回吗？啊，当身变虎的、变蛇的都有记载。好，那这些善恶业的艺术果，这都是因果非常严峻，树欲言代，树就是你树世的业因，欲就是预备，你已经造作了以后就已经预备在那里，言就是言然。就这个果就自然就等着你，待就是等待。你这个五逆十恶都敢造，那刀山剑树就等着你。你修行都是善业，那天堂的享乐等着你。那这个言待，这等着你的结果是由你叙事的业因决定的，这是叫树欲言代啊。那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他就由你的自因自果自己独自的去入到善恶道，或者善道或者恶道，远道他属。远道他属就是在其他道里面，比如你到了天道，他也是算他远啊，离开人道很远了。那个你升到刀地天，一昼夜相当于人间一百年了。如果你造恶，你到了地狱里面去，那地狱的一昼夜都相当于人间的这个至少是五百年，甚至更长。那就看他堕在哪个地狱里面，那地狱里面的那个寿命也很长啊。所以这些众生由于自己的业力到哪个地方去，莫能见者，凡夫众生是见不到的。唯佛唯圣人得神通的人才会知道。好，所以由这个真相，这就是我们生命轮回的真相了，而且都是自作自受的。所以佛就开始来劝勉善恶自然追行所生，就是你嗔恨的这种恶业，这种恶造成之后，那这个恶业就是追逐着你生到三个道里面。如果你是善业，这个善业也如影随形的伴随着你。那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转换过程当中，叫遥遥冥冥，叠叠九层。这是描述中阴身阶段和你出生阶段。中阴身你很深邃，自己都不了解甚至在黑暗里暗冥，就是看不到。你在这个中阴身阶段，在你的身有阶段，你都不知道你要到哪去，甚至你看到的东西都是颠倒的地狱的那种燃起大火的火车来接你的时候，你还以为是华丽的轿子来接你，遥遥冥冥。 于是这个世间的家亲眷属，那就是分离之苦了，别离久长。你别离久长，这个时间多少劫你不能再相见了。为什么不能相见？道路不同，道路不同，或者在人道，或者在地狱道，或者在恶鬼道，你碰不到一起。这道路不同，包括三界二世无有，你怎么能够再碰面呢？那即便是升到同一道，但改头换面，你也不认识啊，除非你有宿命通。所以这个时间非常久远，想家亲眷属想重新相会，那是无期呀，无有期限呐，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叫甚难甚难，不可能再重新见面了。有这个轮回的真相，佛就开始劝勉我们今得相值，就今日能得人生呐、那是无量劫以来的善业的因缘呐、又能遇佛出世啊，能闻到这么一个无量寿经净土法门呐、那是百千万劫啊、难以遭遇的这个因缘呐、所以遇到这样的因缘呐、得人生难，遇佛出世难，闻佛法难，相信净土难，这些你都突破了，何不其重视？何不啊？其就是抛弃前面所造作的种种的贪欲、嗔恚。冤冤相报的这个故事啊，放弃它，远离它啊，趁自己还身强力壮的时候努力勤修善呐、要修净业三福啊，要建构人道的道德啊、人格啊，尤其要修这信愿念佛的第一善呐、那修这个善要精进努力呀、如果我们还在这个世间，一定会被这个贪欲嗔恚所笼罩啊，你跳不出去啊。所以要发一个大愿，要超越轮回，离开三界的分断生死啊，这叫度世啊。所以佛的本怀就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那离开世间到哪去呢？那我们修的是信愿念佛的至善呢、就能蒙佛接引到极乐世界去呀、到那个世界去就能够得极长生呢、就得无量寿啊。前面讲受乐无有极呀、我们生命的那种所有的善的种子全都现前，如来藏的性德彰显，涅槃的常乐我净，我们能够现前享用啊，故乡风月啊，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值得我们整个生命去做。但是世间人又有多少这样去修善呢？这么为了脱离三界的痛苦来念佛求往生呢？所以佛在这里慨叹呢、如何不求道啊？就这一段又何不如何，都是再三再四的说呀， 反复的叮咛呢，婆心甚切啊，如何不求脱离之大道呢？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安守虚待啊，有人接触佛法，接触净土法门，他有一个感觉啊，好是好，我现在事业还很多，我很忙，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啊。不仅这样，甚至有一些接触佛法很久的大人物，到临命终时，死到临头，叫他念佛求往生，他的回应都是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你说可悲不可？你还在等什么呢？在这世间还有什么可快乐的呢？所以厌离说佛谈何容易啊，有多少人真的是厌离了？多少人是口头上的？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快乐，纯一痛苦啊。还有比极乐世界更快乐的吗？如果把极乐世界的那种无有众苦、但受足乐，在我们内心世界植根之后，用这种快乐来对比娑婆世界所有的一些所谓的快乐，还能相比吗？就好像一根蜡烛在太阳底下还能显出它的亮色吗？所以佛是这样的感慨：欲何乐乎？你还想在这个世间找什么乐呢？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等待你老了再来修行呢？无常随时来到啊，所以如旧头然啊，随时随佛往生啊。所以佛的那样的深刻的婆心，真的是你感受一下都会掉眼泪啊。我们这些众生真的是太刚强难化了。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